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二十五篇，旧约诗篇第二十五篇。我们一起来开声读第一节和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们一起再来读第十五节哈。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们再读一遍第一节和第十五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们在第五节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在这个教会里边真的是被高举起来。主啊，也愿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被高举起来。主啊，也愿在这个地方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起来。主啊，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被你圣灵充满的教会，成为一个高举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敬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爱你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被你自己更新改变充满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天，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就是要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耶稣基督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你的恩惠向我们是永不止息的。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谢你。我们上星期讲到了仰望主哈，我们特别是讲到在旧约撒迦利亚第十二章第十节，讲到主耶稣在那边有一个预言说，你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们就从约翰福音里边特别详尽的讲到了整个主耶稣怎么样从地上被举起来。那我们这一群人是单单的要仰望我们的罪把他送上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再次要讲到仰望主第二方面，就是仰望主不仅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起点。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所以我们就谈到了民数记第二十一章那里，讲到摩西在旷野把蛇举起来，他说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仰望就是一种信靠。仰望就是你知道这一位神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的爱。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仰望主不仅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一个起点，得救一定是从仰望主开始的，是从信靠他开始的。所以主的话绝不突然，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来仰望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话永不废去的。主耶稣说，我必将永生赐给他。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仰望主不仅是得救的起点，仰望主也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其实神要做许多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仰望主的人。我不知道你觉得哈，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会不会仰望什么东西？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觉得我们很难去仰望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仰望代表着一个自己不行的一个心态，你才会仰望，对不对？我记得我在装乐团那个时候正是我人生的比较高峰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装乐团的演奏员。那我们那个几个弹钢琴的那个时候呢，正好呢装乐团有几个有名的弹钢琴的，有一个叫殷晴中哈，我想大家可能知道，他呢来美留学多年，那后来呢他的名字还挂在装乐团，后来呢那一年呢，他终于跟装乐团说呢，我现在呢准备 永远拘留在美国了，不回去了，所以你们可以把我的名字给除掉了。所以中乐团就空出一个缺来，你知道。结果呢我去考呢就考中了，结果我就进到中乐团。那个时候是人生的高峰啊，哎呀觉得不错哈，再怎么样已经活出点名堂来了。中乐团有一个弹钢琴的人呢，也是这个他父亲是一个牧师，所以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崇文门的教堂。然后呢我就跟着他骑脚踏车呢去了崇文门的教堂。崇拜完了以后呢，当我们走过那个前面的那个讲台的时候，看到好多人跪在那边在那祷告。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啊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怪的一种感觉，哎呀我觉得这些人太无能了，怎么能够跪在那边来祈求呢？这是一个非常你知道非常不好的一种心态。所以仰望其实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一个人特别是从无神论国家里边出来，特别是我们如果一生都是靠自己，我们闯出一片天地来，我们在世界上好像啊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我们一切都顺利，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心态是去仰望神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心态。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许多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仰望神的人。神要兴起许多的环境来，让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气息存留都在乎这位上帝的时候，你才会跪下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第二十五篇，就是大卫写的诗篇。一个仰望的人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祷告？如果你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并不是一个仰望的人。弟兄姐妹，一个仰望的人才会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常常一个仰望的人。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谈的一件事，就是你是不是，你觉得你警察你的内心，你是不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一个人？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你要屈膝，就像我刚才唱的这首歌，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你要屈膝在他的面前，要来仰望这位神？所以我们的心如果里边有许多的骄傲，如果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在上帝面前被破碎卑微下来，我们很难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有一个仰望的生命和仰望的心态。而仰望神是一个基督徒对神来到神面前一个最正常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心态。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仰望，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也许我们以前没有工作我们仰望，但有工作了更要仰望。仰望神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也是上帝要坐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件事情。我为大家读一个我们翻到诗篇一百三十一篇哈，诗篇一百三十一篇，我们一起来开口读这段圣经好吧？我为大家来读好，大家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一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边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知道大卫这个人好，实在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一个人。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来查了诗篇，诗篇里边有将近30次讲到仰望神，其中很多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我就在想哈，大卫为什么写出诗篇131篇这首诗来？哎呀，这首诗实在是有许多属灵的宝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可以赐福给我们。你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哈，撒 母耳就高他做王了，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大卫，大卫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个战士。所以有一次呢，这个扫罗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被邪灵干扰了，然后呢扫罗的手下就跟扫罗说呢，我为你请一个弹琴的来。那他们就去找弹琴的，后来有人就推荐大卫，说大卫是最合适的。那圣经上怎么形容大卫呢？说大卫是一个勇敢的战士，非常能征善战，同时呢他又是说话非常合宜的，那同时呢他是就是相貌非常俊美的，那同时呢他又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弹琴。你可以看到大卫啊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人。当你看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人。大卫真的是一个人人都喜欢他这样的一个人。那后来呢在这个战场上的大卫呢就杀掉了巨人歌利亚，真的是名声大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的妇女就跳舞唱歌说，扫罗只是差了千千，但是大卫呢杀死了万万。那个时候哈，你可以看圣经上的形容，大卫是又会弹琴，又会作诗，又能征善战，然后又说话合宜。我们以前有个牧师哈，就讲这个大卫说，他这几个特点哈，在一般人的身上啊都不太可能聚集在一起，但是在大卫的身上呢，上帝的恩典让他聚集在一起。他说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士啊，他说如果像张飞，一定说话不合宜，常常说错话。你知道，因为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一种非常的武士型的这种人，常常说一些这个没有智慧的话，是吧？但是呢，一个会说话的人，说话非常圆滑，非常合宜，像一个外交家一样。你知道那个人际关系非常好的，这种不是一种武臣哈，这个是文臣，对不对？这种人一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的。但大卫又是说话又非常合宜。那他说呢，一个武士型的这种非常粗糙满脸长大胡子，然后拿着斧子到处砍的，一定不是相貌俊美的，对不对？那大卫又是相貌俊美，他又会作诗，他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善于弹琴善于作诗的人一定不能搞政治的，你知道吧？搞政治的人一定是城府很深的，面不露色的，你知道，没有情感的，对不对？但是大卫所有的这一切他都聚集在一起。那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又领兵善战，然后所有的人都喜欢大卫，然后呢圣经记载他又娶了扫罗王的女儿，做事精明，样样都好。哎呀，这个国家真是找到了一个明日之星。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就在大卫的生命里边开始了进一步的一个塑造。神就兴起扫罗，每一天来追杀大卫，这就是大卫的岳父，每一天来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就成为了一个天天躲避扫罗的一个人，每一天在旷野里边，在深山里边跟着一群土匪，每一天在那里躲避。很多很多的人为了想要在扫罗面前立功，都去出卖大卫。所以大卫的许多的诗篇都是写到他是在极度的危难里边，极度的苦难里边，有这么多的人想害他，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吃掉他。你知道大卫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边，大卫的生命里边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不再仰望自己了，大卫也不再靠自己的武力，大卫开始仰望神。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哈，神量给我们一些不顺利，实际上是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更深的一个塑造。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大卫就是在那个逃难，在那躲避，每一天在旷野里边，大卫每一天起来就说，神啊，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知道只有一个在极度的危难里边，大卫每天早上起来他要依靠耶和华的恩惠，他要仰望这位全能的上帝。所以大卫说，我的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当我读到这个诗篇第131篇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想问一下诸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这么追杀你，哇，分分钟都要被包围哈，你觉得你会睡觉吗？你能睡得下去吗？你会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知道诗篇131篇讲到一个仰望上帝的人，一个信靠上帝人，在这个危难里边，大卫是什么样的？我们再读一下131篇，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大卫是非常谦卑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在一切的苦难里边，在一切的追杀里边，在一切的这样的复杂的环境里边，大卫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哇，你知道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那是怎么样的睡眠？哎呀，那简直是非常的这个熟睡哈，非常安详的。这小孩子吃完奶哈，在那睡的时候，那个是最甜蜜的时间，对不对？大卫说：“我每天睡觉就是这样的，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上帝就是我的这个母亲啊。”大卫就是这样一种安息。他说：“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把他蒙福的一个秘诀告诉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有许多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未知数，对未来。但是一个仰望神的人，如同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好像刚吃过奶一样，你每一天都可以安息在那里，你的心是平静安稳的。没有一个人像大卫这么样危难，没有一个人像大卫这么样的艰难。即使他做了王，你知道在宫廷里边，弟兄姐妹，在宫廷里面大家都知道不太好活的，对不对？那种复杂的关系，你知道那种这个，不要说以前不要说现在的，你知道现在的行政院都很可怕，动不动就打起来了，对不对？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知道，政治家是一群非常复杂的人，是吧？真的是这样。所以你要想想，这个陈水扁为了这个做总统，突然有个子弹就打到他肚子上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子弹是怎么打的，你知道？对，所有的这一切东西，你知道，这个都是非常的、非常复杂的。所以圣经上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这个是在这个中南海和行政院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表现出来的，在那个光景里边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多少的人可以暗杀你，可以下毒，可以来追杀你可以来反叛，多么复杂危险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卫说，每一天早上起来，大卫就说，神的慈爱是新的，上帝是我的高台，上帝是我的磐石，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盾牌。弟兄姐妹，你每天早上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起来宣告，耶稣基督是你的盾牌，耶稣基督是你的力量，耶稣基督是你的高台，耶稣基督是你的一切，仰望上帝。所以大卫的一生，神就特别的用这样许多的年日来塑造一个仰望上帝的一个生命，在危难里边仰望他。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大卫写了许多的诗，都是在他被追杀的时候写的。他成为了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他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成为一个在危难里边可以安息在上帝的怀中的人，他也成为了一个在危难里边神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保障，成为他的盾牌，成为他的他的一切，成为他的高台的这一位人。神今天如果要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神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许多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仰望上帝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高举他的人，成为一个神是成为我们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真的是这样，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是还是靠银行里面的存款，还是靠自己的人脉，还是靠自己的智慧人力，还是靠自己许多的筹算。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满脑子都在筹算，哎呀，结果到了有一天啊，我就突然我觉得我累的，我就没有办法，哎呀，累得我连路都走不动，突然一下就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哎呀，那个我觉得是上帝特别让我睡了一小觉啊。等我睡醒睁眼第一眼，我觉得一个很深的一个念头就进到我的心里边，就是我需要在我没有任何危难，没有任何的危险，一切都正常的时候，仍然要放下我自己，仰望上帝。当我醒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是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安息。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压力？你的儿女是不是你的压力？或者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你的压力？是不是你的老公也成为你的压力？我看我太太最近就觉得我是她的压力。但是你知道，在这样的光景里边，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所以圣经里面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安息在上帝的面前，如同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样的一种安息，那样一种平静安稳。诗篇的话就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上帝要一生来牧养你，他要带你到可安歇的水边，带你到青草地上，带你到可安歇的水边。即使有敌人，他也要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他要用油来膏你的头，使你一生福杯满溢。弟兄姐妹，这件事是大卫一生的写照，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一个生命。仰望神是非常美丽的。这个台福哈，原来有一个这个牧师哈，那后来他去圣地亚哥牧养台福教会。我以前有讲过这个见证哈，我想重复一下。那这一位这个牧师呢，以前是一个餐馆的老板。那后来呢，这个他的这个有一个伙计跟他关系很好，就借了他这个好像2000块钱还是多少钱，就去到了一个好像南洛杉矶还是什么地方。那很久呢，这个伙计呢都没有回来，也没有还他钱。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姓江的这个江牧师哈，这个江老板，以前是张老板，就特地呢从这个美国南方呢开车呢去找他这个伙计，要把这个钱要回来。那就跟见到这个伙计以后呢，就跟那伙计谈，这个两个人谈就没有谈好，就很生气。那这个张老板呢就很生气，就离开了，就去就开车准备走。 就在他把车门打开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伙计呢，这个非常愤怒哈，就拿这个枪哈，对着这个江老板打了三枪，有一颗子弹哈，就打在他的心脏里边。那后来就被人发现，就被这个送到医院去了。他昏迷了很久以后呢，后来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这个江老板呢，这个就哎呀，非常的愤怒啊，就想到这个伙计哈，他说我对你这么好，借钱给你，你赌博完了以后不仅不还钱，你还开枪打我，哎呀，这个他说我这个病好了以后，第一件事就要把你干掉呢。后来呢，他在病床上，许多的这个基督徒去看他，后来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神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你饶恕他。这个江老板哈，他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饶恕他。别的哈都可以，这件事是不能行的。可是呢，他的病就一直好不了，因为他有一颗子弹在心脏里边，这心脏还在继续跳动，但是他不能取出来，一取出来他说就有生命危险。所以他说现在呢，他常常做见证，他说我是心脏里面有子弹的一个人，是吧？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他说这颗子弹就是上帝留给他的一个纪念，你知道吧？那后来呢，他的病一直不好，半年以后终于有一天神一直跟他讲，后来他就屈服了，他说好，主，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饶恕他。所以呢，后来他就这个没有去法院这个告他，你知道，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全部都撤掉了。撤掉了以后呢，神就跟他说，我现在呼召你出来做牧师，你把餐馆卖掉吧。所以他就出来做牧师，在圣地亚哥牧会，这个牧养教会非常好。有一天呢，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这已经十年以后了。他说对方说，张老板，我想请你吃个饭，你能不能到我家里来？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那个伙计，我想请你吃顿饭，能不能请你到我家来？这个张老板很犹豫，是吧？也很担心的，害怕再一次的中枪。后来呢，想了想，算了吧，还是去吧。说好，这江老板就去了，很紧张的，拼命祷告的，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去了。开了门了以后呢，那个伙计就请他进去。一看哈，江老板一看这个伙计，就在以前他这个厨师呢，炒了一桌子的菜，都是他最喜欢吃的，然后旁边一坛酒，也是他最喜欢喝的那种烧酒呢。然后这个伙计就跪下来了，向他认罪。也就是在那一刹那，他说，江老板说，诗篇第二十三篇就出现在他脑海里面。诗篇二十三篇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然后江老板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一生福杯满溢。弟兄姐妹，一个仰望神的人，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真的。神在大卫的生命里边要做这么多的工作，让他成为一个仰望上帝的人。神要在我们这一生里边做许多的工作，让我们的心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边，在危难里边，我们可以安息在上帝的怀中，如同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们的心何等的平静安稳。一个仰望神的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一个人。我们再来看第二诗篇，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第四十二篇，我们翻到诗篇第四十二篇。在旧约的444页，诗篇第四十二篇 来为大家读好，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边烦躁，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你知道，当我们在读到诗篇第四十五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第四十五篇，诗人是一个可拉的后裔，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诗篇的一个背景是这个诗人好像落到一个光景，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光景。我相信我们的人生，神会没有许可我们是永远的幸福的，神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人生是有悲伤的。这个时候就是可拉的后裔，当他写这首诗，他说我的心极其的悲伤。但是这时候突然这个可拉的后裔，这个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来称赞他。这个时候诗人进入到第二种的光景，就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有一个应许，神永远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诗人就不一样了。然后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以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很多的时候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哈，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神会改变我们的心。神要先来改变我们的心，神才会改变我们的环境。因为神要改变的不是让我们的喜乐是从环境来的，神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乐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心向主仰望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从极其悲伤的光景里边能够带出来，然后我们成为一个白昼我们要歌颂耶和华的慈爱，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的心不再在一个低沉的光景里边，我们的心不再在一个极其悲伤的光景里面，神把我们的心慢慢的提，一直提到神的宝座面前，在那里仰望神，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再来读第四十三节的这个第三节哈，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你看诗人的心已经慢慢的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可以看到诗人是怎么样在仰望上帝里边，他的内心怎么样改变。上帝先把他的心带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白天他看到上帝的慈爱，黑夜他要祷告歌颂赐他生命的神。神再一次的提升他的心，他就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他来到神的祭坛面前，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要跳舞赞美这位神， 我要弹琴称赞他。然后最后他又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应当在我里边，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上帝就成为他脸上的光荣，上帝是他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光景，就是神可能没有暂时的改变你的环境，但是神却会改变你的心。当你的心改变了，弟兄姐妹，神一定会改变环境的。当你开始成为一个以神为乐的人，神一定会改变你的环境。你要知道，在圣经里边哈，我相信神量给我们的苦难，神量给我们的困难，都是有这个强度的限制，也有时间的限制的。当你的生命被磨练好了，神就挪去了。你看，当大卫整个生命被操练好了，扫罗就下去了，大卫就做王了，对不对？当约伯的心对付好了，然后呢，那个苦难就不见了。神特别就是安排一个环境，让我们的心要提升。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 argument 在什么地方？就是神啊，你要改变环境，你不改变环境，我的心是改变不了的。神说，你先改变心，你改变心了，我就帮你改变环境。你先以我为乐，你以我为乐，你就在任何的时候，不管是成功顺利，是高山是低谷，是下雨还是晴天，是人称赞你还是骂你的时候，你都会以上帝为乐，你永远仰望他。你的心在上帝的祭坛面前，你就欢喜快乐，你是到你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对的时候，神就改变环境。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你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来到上帝的祭坛面前，到你最喜乐的神那里，你说，神啊，我要弹琴称谢你。虽然环境没有改变，每一天你就要赞美神，在那里仰望神，安息在上帝的怀中，上帝成为你最喜乐的泉源，上帝必定会为你开道路。其实很多的时候，神这样做哈，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个人觉得哈，我个人觉得中国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民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不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民族呢。这个我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哈，这个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接触到了很多这个墨西哥人，哎呀，他说他们真是乐天呐。他说他们银行里面大概差不多就是二三百块钱的存款，哇、哦，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喜乐。啊，每一天哈、啊，这每一天啊，一到周末全家就出去了，只有二三百块钱存款，然后全家就吃一顿，你知道，然后特别高兴，然后常常就在他们家那个他们后边的这个烤肉的地方啊，就在那烤肉，然后在那放上音乐，这个墨西哥音乐，然后就在那里哇，真的特高兴。他说我们中国人哈，银行里面二三十万，那愁眉苦脸每一天。哎，你说出去吃顿饭吧，哎呀，就感觉这个太贵了。呀、啊，吃完那个剩那个菜汤都打包回家，然后炒菜的时候把那个菜汤倒进去，哎呀，你看这道菜很有餐馆的味道，你看。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紧张、非常忧虑、非常悲观的一个民族特性，你知道吗？仰望主哈，你会发现常常神会改变我们的个性的。其实一个人的喜乐完全不在你拥有多少，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在 Good TV 上看过一个例子哈，有一个这个打鱼的一个男的哈，他有一个渔船，那上午打完鱼了以后呢， 他就坐了一个那个海边的这个椅子哈，然后呢旁边放了一杯饮料，然后戴了一个太阳帽在那晒太阳，然后就在那睡着了，你知道，哇，特别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一个白人的，这个大概35岁左右，特别这个有干劲的一个人，这样带了一批人就来了，你知道。他说我已经把这块地买下来了。他说呢，这个地方啊，你们要盖这个，这个地方你要盖那个，这个地方，哇，这个讲了好久，你知道，把他的整个的图纸计划全部从，然后这些人就准备盖，你知道。然后当这个人啊说完了以后，他就在那个海边哈、啊、散步，然后突然就看到这个人，哎，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不工作呢？啊，你为什么不出海打鱼呢？然后那个渔民哈、啊，那个帽子都没摘，他说我为什么要去打鱼呢？就问他为什么要去打鱼，啊，这个年轻，这个30多岁这个地产商啊，就你打完鱼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卖很多的钱。然后这个渔民就说，我为什么要卖很多钱呢？然后这个地产商，你卖了很多的钱，你就可以买一个更大的渔船。然后这个渔民就说，我为什么要买一个更大的渔船呢？然后这个地产商，你买了一个更大的渔船，你就可以打更多的鱼。然后这个地产商说，我为什么要打更多的鱼呢？他说，你打更多的鱼，你就可以卖更多的钱。他说那个医生说，你说我为什么要有更多的钱呢？他说，当你有更多的钱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海边晒太阳了。然后那个渔民说，那我现在在做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哲理是非常深的一个哲理，非常深的一个哲理。弟兄姐妹，不是到万事大吉我们心中才会喜乐，不是到我们的银行所有的东西都有保障了你才会喜乐，那个不是真喜乐，那个不是上帝要让我们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一个虚假的喜乐，那个是一个虚假的依靠。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来依靠上帝，我们就是可以喜乐的，你就可以坐在海边晒太阳的。你知道，你不需要等到有很多的钱、很大的渔船、很大的渔业公司，你才可以坐在海边喜乐。那时候你也喜乐不下来的，真的是这样。很多的压力，对不对？你怕船沉了，你怕这个生意不够，你的公司要破产，很多的忧虑。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所以你知道，赞美的人是一个最喜乐的人，祷告的人是一个最喜乐的人。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仅仅唱诗，是要神要借着这个诗歌，要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祭坛面前，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要弹琴唱诗赞美你。弟兄姐妹，你的心忧虑吗？你的心在你里边烦躁吗？应当仰望神。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够这个有更大的渔船哈，这个不要这个这个你可以有更大的渔船，但是你要学习在上帝的面前，靠着上帝坐在海边，在任何的光景里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中国人常常仰望神，你知道我们的个性都会改变。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忧闷，其实不是我们心情不好，你问他为什么忧闷，他说其实每件事都好，对不对？工作也还可以，然后呢房子也不错，孩子也很好，身体也不错，但是你为什么忧闷呢？个性，我们中国人就是忧闷惯了，你知道，我们一个忧闷的民族，我们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是忧闷一点比较好呢。我们已经忧闷惯了，上帝让我们学习能够喜乐，靠他喜乐。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银行一定要有个200-300块钱的存款，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让大家不要工作，而是说我们的心上帝要改变，我们的个性上帝要改变，我们民族的特性上帝要改变， 我们虽然勤劳勇敢，我们努力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是也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群喜乐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读诗篇第四十三篇的这个第三节，第三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弟兄姐妹，仰望上帝，我们就必有光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神。主啊，求你帮助这个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到你的祭坛面前，让我们成为一群仰望你的人，让我们成为一群安息在你怀抱的人，让我们成为一群耶和华成为我们牧者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来到你的祭坛面前，主啊，到我们最喜乐的主啊你那里，主啊，让我们的心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求你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喜乐的人，让我们成为安息的人，让我们成为仰望你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在你面前蒙福的一群人，主啊，也让我们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必得着永生。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些福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